sell in May and go away. 市场上一直有这句话，已经很多很多年了。我正好去看到了一个 CNBC 的一个文章，它上面是说这样的一种做法现在应该去被摒弃掉了。所以我们就直接做一个测试，好去看一下它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首先看一下什么叫做 sell in May, go away。这句话的俗语啊，其实是外面借鉴过来的，但是用在金融市场中，它反映的问题就是说，从每年的五月份开始，一直到接下来的十月份，市场表现一般来说不那么好，所以呢，他建议你五月份开始就把股票卖掉。那么它的对立面是什么呢？它其实是在说，每年最好的月份啊，是从十月份开始，一直到次年的五月份。那么好，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条件去做一个测试了，非常简单，我们从十月份开始去每年的去买入，然后在第二年的五月份我们直接去把股票卖掉。当然我们要去做一个大样本的测试，去看一下在普遍的市场行情中它是否真的呈现这种情况。下面就是我们的测试的一些步骤了。第一个我们已经说了，第二个呢，我们测试的 portfolio 就是 DEL 30个股票。这个选择原因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视频也跟大家去说过，一个是这些股票通常来说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公司股票。为什么稳定？我之前视频跟大家去讲过，有一个策略叫做 Dogs of the DEL， 就是在现实市场中不断的去买入这些股票，这些股票还能够去做一个 dividend stock， 它是呈现一个股息收入的。这些公司比较稳定，不会有特别大的退市风险，不会像科技股那样容易呈现一个大涨大跌的状态。所以我们选择这个 portfolio 来测试在大部分的市场行情中这些稳定公司股票呈现什么样的状态。然后接着看其实资金啊，我们去假设一个100K 10万美金，然后呢，因为我们要每年的十月份就开始去买入每一个股票，一共30个股票，每一个股票它必须要去占用一定的头寸，我们就用等额头寸 3.33%。 所以大家可以算一下，30股票一共是 99.99%， 我们这里做的一个是一个 cash account trading， 我们没有做任何的 margin。 好，测试的时间呢，从2011年到2021年，在整个期间呢，其实这个如果你去看 SPY 的话，你会发现它有一部分时间是大部分时间是呈现一个上升趋势的，但是你去具体的去看这里面的DEL 30的股票，那它就不一定是呈完全的上升趋势了，有的时候是非常长的一个盘整的趋势。所以这里面也是尽量的去选择不同的市场行情，让我们的 population 会更加丰富一点。然后如果是这样去看的话，这个规则定好，其实这个规则非常非常的简单。它的表现是什么样的情况呢？这个 portfolio 的 equity curve 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怎么看？横坐标是时间轴不断的推移，起始点纵坐标是10万美金，开始逐步的随时间的推移，11年的历史数据，然后一直上去11年的时间，最后实现最后的 equity 大概在28万左右。我们直接看具体的数字图表好了。这个是 sell in May go away 的 portfolio， 它的年复合增长率在11年中是 9.7%， 最大回撤 30%。 这样的效果好不好？如果你光看这个 equity curve 的话，你会发现 9.7% 的复合收益率也算不错了。但是别忘了，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对比啊，如果我们不去用 sell in May go away， 我们直接是从每年的1月份开始，因为是考察了11年嘛，我们从每年的1月份开始买入，然后一直持有到12月份，我们就平仓掉，然后次年的1月份再次买入，这样的话我们就形成了同样的对比的组，都可以去进行一一对应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每年1月份买入12月份卖出，它实际上达成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一个 buy and hold。 那这样的特殊的每年不断 rolling 的 buy and hold， 它的年复合增长率是 14.15%， 而它的最大回撤是 34%。 好，哪个好？这看上去似乎是说这个是好东西嘛，好东西多了，这个差的东西也带来了。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计算，你年复合增长率的提升带来的是 45.88% 的提升，但是你所支出的风险是 13.33% 的 drawdown。 很明显，这个从成本和收益比上来说，这个是最好的。 Selling may go away the portfolio 其实表现不尽如人意。好，我们就把这些数字去更加明确的通过 bar chart 来表示出来。你会在这个图表中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图表怎么读啊。这个横轴啊，它分成不同的测试年份，这具体来说我们看了是11年，这应该是11个等份。这每一个等份之间大家会看到有很多的 bar， 因为道琼斯有30个成分股，所以这就是每一个 ticker 在这个不同的策略下面的表现。绿色的线啊，代表的是 buying may sell away， 比如说是在2010年它的表现。黄色的呢，代表的就是 buying hold， 黄色的它的回报比绿色的要高，因为黄色的是有这么高，它比绿色这么多要高出了这个高度。黄色的这个图啊， buying hold 是放在最底层的那张照片，这两个图表是一个 overlay 的结果。好，这样 overlay 以后你会发现什么样的规律，是不是 selling may go away 根本盖不住黄色，也就是说黄色的收益要比前者要大。并且我们可以发现很明显的特征，就是上面是正收益率，下面是负的，就是亏损的。总体来说月份这整个的出现的频率是非常非常低的，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啊，可以看到几次比较明显的 buying hold 出现较大亏损的现象。而绿色的呢，它出现亏损的这种情况通常来说不是特别大，除了这一笔还有这一笔啊，黄色的还有这两个。我们接着看这个 overlay 呢，就不是收益率了，我们直接把它的那个损益的绝对金额给放出来了，还是很明显，你看到的是绿色无法盖住黄色，是不是就说明了 selling may go away 这种东西在现在的市场环境中已经不存在了呢？我想这个答案应该非常明确。好，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刚才通过前面的一个数据表格，就是第一个给大家展示的数据表格，其实它是一个最后的平均数字，它没有展示一个年度数字。第二点呢，就是其实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对比，就不是说是告诉大家这个东西不存在，重要的是要意识到这个市场是在不断发展的，很多过去流行的说法它也许揭示了一个真理，但是放在现在的市场上未必真的是适用的。就比如说以前还是人工的时代，这个计算机介入的还不是那么的广泛，在圣诞节期间整个的市场，世界金融市场是比较萧条的，那动的 ticker 是不太容易动的。但是你说现在这种东西还存在吗？现在绝大多数的交易在机构里面都是机器，不需要那么多人工去干预，只要去人工去维护就好了。那么在圣诞节期间员工休假与否，是否真的还对金融市场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吗？还有一点啊，我想单独拎出来，就是在 CNBC 的这个 Bullet Point 里面我看到一点很有意思。他是说任何一个策略，如果他是可以去被 summarize， 被总结成一句话来去表达的话，很有可能这就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主意。我这边想跟大家去传达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未来有一件事情所有人都知道的话，都知道它是一个正确的 statement， 是一个正确的陈述的话，那么你放在金融市场中这个东西一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给大家来举个例子，就是看到很多很多的人喜欢在周五的时候去 sell cover call， 或者是 sell any options， 然后去获得一个期权金。为什么呢？因为期权的定价它的 premium 是按照day calendar day 来计算的，就是正常的日，周六周日是不工作的，市场是不开的。那么这两，如果你是礼拜五去卖出一个期权合约的话，周六周日是不是能够安全的去 decay 掉两天的 theta 呢？这件事情你知道，做市商知道，所有人都知道，做市商早早的就把这两天的 theta 已经 price in 到你卖期权之前已经放进去了。当前的市场的期权 market price 是多少，这个理论报价应该是多少？理论报价就是按照期权的这个 calendar day 正常的折损，礼拜五应该是多少？对于做市商来说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他们已经把这些时间折损的差异提前放到了前面，所以你卖出任何期权是没有任何优势，没有任何 edge 的。参与这个金融市场并不一定全部都是聪明人，但是所有的人100%都是能够在一个既定确定的事实面前能够去做理性判断的。也就是说你告诉这个人，即使这个人再蠢再笨，你告诉他有一个明确利益放在这里的时候，参与市场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出 正确的决策。如果大家这时候都在做同样的事情，都在礼拜五去卖出期权合约的时候，这里就没有任何利润可言了。所以很多的时候大家就用这句话来去判断这件事情到底市场是否知道。如果你是在一个地方书上看来的，说这个东西总是存在这个规律，很有可能现在这组规律就不存在了。我是Sam，下次见。